是蒙恩的人，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数不尽的，因为你有数不尽的恩赐。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，一再我们软弱，一再我们失败，但是你一再施恩典，是吧？你实在是忍耐的神，你实在是不肯放过我们，用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来爱我们的神。妇人也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几乎有忘记的，你总是不能忘记。所以为着这一连串我们所蒙的恩典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梯次最后的一堂，我们仰望你，正是继续的对你的儿女们说话。我们仰望你，当愿我们完成了这个梯次以后，我们就能明白你在整个列王记上下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，还有借着列王历代之下所给我们的启示。因为你的话语是完整的，你的教训是完整的，我们学的功课也应该是完整的。所以主，我们就求你今天晚上在这个聚会又结束以前，你真是圣灵为我们打一个荣耀的结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你一卷一卷把你自己话语解开，谢谢你一段一段的把你话语解开。主啊，我们觉得我们不配，但是我们谢谢你，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叫我们真是能学到一些非常宝贝难得的功课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们。
好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堂，就是讲到列王记上下，讲到以色列的诸王，还有南国的犹大的诸王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可以说就到最后告一个段落。那么在告一段落以前呢，我想我们还是要拿圣经的话来做总结。那么圣经话最重要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呢，讲到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基督又有三个十四代。第一个十四代是生命的，那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。那第二个十四代是君王的，我们知道是从大卫一直到约西亚。那最后一个十四代是被掳的情形，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被掳以后归回，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怎么样从被掳到耶稣基督又是十四代。所以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看得很清楚，是圣灵特别给我们特别启示给我们的。因为十四我们都知道是代表十字架，因为主耶稣在正月十四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大卫怎么做王呢？经过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，所以他在旷野里漂流，然后大概经过了十四年圣灵的雕刻，最后呢大卫终于坐在宝座上。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怎么做王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怎么样做王。那不过呢，当我们比较马太福音跟历代之上下的，你就发现有一点不同。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历代之上下所讲的那一部分历史的确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，但是呢圣灵好像刻意的把它忽略掉了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很要注意的。那么最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第八节，第一章第八节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。那么我们知道说乌西亚按道理来讲应该是约兰的儿子，不是，这个中间呢就隔了三代，所以有三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圣灵不承认他们。那么哪三个人呢？我想我们都已经看过了。一个呢是亚哈谢，他呢只坐了一年的宝座，然后接下来是约阿施是四十年，然后后来亚玛谢是二十九年，所以二十九加一加四十刚好是七十年。所以整个七十年，虽然呢亚哈谢、约阿施跟亚玛谢都轰轰烈烈在这个世界上来过这个世界，而且坐在宝座上，那在神的心目中他们完全是一片空白。那七十年是一片空白，那坐在王位上好像没有一样。所以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的话，神根本不承认他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不止今天是大卫的宝座，而且到底算不算是大卫的宝座。神说的才算，人说的不算。就着人来说，就着历史来说，就着家谱来说，就着生命来说，没有疑问的亚哈谢是其中一份子，约阿施又是一个王， 还有呢，亚马逊也是，但圣灵就可以跳过去。圣灵说这三个都不算，这七十年都不算。所以现在要紧在这里，我们好不容易，今天我们说过，就北国的情形来讲，是自己做王者，在北国做北国每一个，就是说，宝这个每一个朝代代表一个宝座。耶罗波安的宝座是因为耶罗波安他得着了一个宝座，然后呢，巴沙坐在巴沙另外换朝代的时候，他终于篡夺了耶罗波安的位置，所以每一个宝座都是武力得来。都这个就是世界的特点，世界的特点就是你怎么登上宝座呢？你只要你的拳头比别人大，你只要能够勾心斗角，最后呢，你一定在高的位置上。所以这是世界，所以北国所代表就是这个世界，完全是世界的影子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南国，尤其是列王记下，历代之下，我们清楚了。历代之下是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心意是集中在南国，南国只有一个朝代，南国只有一个王室，那个王室呢就是大卫的王室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宝座上，每一个人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明白吗？今天耶罗伯安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，巴沙的王朝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，如果不是巴沙篡夺了位置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宝座，所以这个宝座的来源是得来的，是争来的，是抢来的，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。所以所有在高位的人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用了你的各种办法，终于爬到了那个位置。所以这是北国，南国不是，南国就是很清楚的，你有做王的生命，你就能够坐在那个宝座上。你怎么有做王的生命，问题就有没有大卫的生命。你只要有大卫的生命，是大卫王室里面的，你自然就坐在那个位置上。所以今天我们做王，今天我们掌权，今天做代表的权柄是根据生命，不是根据你有多少的力量，不是根据你有多少的你多会挣扎多会奋斗，不是的。所以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基督的生命，从那个生命自自然然就产生一种顺服的光景。当你完全服在基督的权下的时候，那么自自然然我们就做了代表的权柄。我一再讲这个，弟兄姊妹，权柄只有神自己有的，不是争权夺来。你只要看看那个北国的情形，就是完全模仿扫罗得来的，因为个子又高又大，完全你只要符合天然条件，你就是个好王，不管你是昏君还是阴君，不管。那么今天呢，到了南国，你看见每一个所有坐在宝座上的，他都不是他的宝座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宝座是你用你的力量得来的，没有，都是恩典，都是承受的。所以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这就是大卫南国的特点。但是呢，你看见讲到南国的诸王的时候，圣灵有一个评比的原则，那个原则就是你到底是不是效法大卫的，你是不是走在大卫所走的路上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如果今天是大卫的宝座，表示我们伏在大卫的权下，那就证明说大卫如何我们也如何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宝座不是彰显我个人的，这个宝座是彰显基督的，是彰显大卫的。这个宝座今天要紧在这，我不能把它代表错。如果是我的，是北国的，没有困难，因为是我抢来，是我夺来，是我争取来，我征战来的，那当然弟兄姊妹，你看很轻，那是没有错的。可是呢，今天如果来的南国就不是，南国要看见说，就是因为你伏在神的权下，然后现在呢，感谢主，你那个基督的生命，作王的生命就从你上彰显出来了。那么你既然有那个生命，当然就有那个地位。这个世界上的王都是地位，比方说扫罗的是地位的，耶罗波安是地位的。案例和哈亚哈通通是地位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权柄有好几种。现在我们问说，今天如果主把让我们这样做，让我们做他代表的权柄，到底是哪？那么好了，即便你坐在大卫的王位上，不要忘记那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让人去看见大卫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代表错了，明白吗？ 今天许多时候做代表权柄的意思，要把神代表对了，要把基督代表对了。所以什么时候基督没有发脾气，你发了脾气了；基督没有动怒，你动怒了。那这就是摩西的情形了。摩西击打磐石，神说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他一生气就击打磐石。你看见吗？因为他没有尊主的名为圣，你看神的手是很沉重，他怎么样就不能够进迦南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就是今天在大南国，特别是在大卫，特别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你看见这些人要怎样的恐惧战兢。第一，要知道这个宝座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征战来的，这是不知道哪一天主怎么特别恩待我，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。那如果放在那个位置，要记得一件事，你要效法大卫所做的。你坐在宝座上，不是让人看见你，是让人看见大卫。所以这个就是南国的几个朝代不同的地方，明白吗？那么好了，那今天如果你效法大卫的话，你应该是看耶华看为正的事，这是清楚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大卫呢，他不光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许多时候你看见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一定要做到谁心满意足为止，他一定要看什么事情是神看为好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所以你看，你不管今天做什么王，你不管正的就可以，不管义的就可以，你要看你是不是能做一件事情是刚好是神所喜欢的，而且能够在神看为忠的事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个托付，神托付我们的是他的见证，那我们有没有完成那个见证？今天如果我们坐在位置上，是不是耀武扬威的？是不是在那里给，是不是在那里给人感觉到那个权满，你在那里满足权力欲的？不是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，要知道，这个就是神怎么兴起南国来。那么好了，虽然是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但是现在根据马太福音，还有一件功课要学的，神算还是不算？历史上来说算，你若问弟兄姊妹都算，因为这是历史，你不能推翻那个历史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要问说，等到神温习这段故事的时候，神到底有没有把你算进去？你说我是亚哈谢，你说我是约阿斯，你说我是亚玛谢，对不起，那三代神根本提都不提，是存在过，但是没有。那七十年乃是空白的七十年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教训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：难道说只缺这三代吗？难道说就这三个王不算吗？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仔细去读这个历代之上下、历代之下，还有列王记上下。那读到后来，你慢慢就清楚。我们大概，我们等一等还是要回过头去看那个历史。不过我稍微，我们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。那么西西家完了以后，当然下面是生了马拿西，这是奇迹啊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属灵东西是不能遗传的。约坦。看神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怎么样他也不会把那个正传给他的儿子。没有想到亚哈斯，也没有想到这个马拿西，可以说是南国最糟最糟的一个王。等一等我们看他糟到什么地步，明白吗？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远近因是因为马拿西的罪，远因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西西家把他家中所有的秘密都让敌人看光了、看透了，所以当然你看见了，世界知道了我们底细以后，不可能有一天不把我们掳走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今天要预防、要防备这个世界的侵袭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我们要多慎重、多郑重。那么这是西西家所学的功课。好了，那么西西家那么好的一个王，如果遗传的话，那应该马拿西是个好王才对。没有，马拿西是最糟最糟的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我一再劝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有一说，我的孩子长在我家里，他一定是得救的。没有这件事情，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做父母忽略掉的。他明明不是基督徒，你把他当作基督徒， 所以你所有的要求都是基督的要求，这个就是问题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儿女受逼迫的时候，受